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晚是8月16日2020年，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这里是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日继续跟大家讲下我们的历史专栏。大家知道了，粤韵畅谈是有两个专栏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历史。咁教育呢是注重于中美教育之间的差异。我哋去年一年大部分的时间就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教育方面的话题，有幼儿园啦，有去到小学啦，有招生入学啦，有课程设计，包括课室布置，老师同埋家长同埋学生嘅关系等等等等呢啲㗎。咁呢个专栏呢仲未完㗎，因为我哋跟住落嚟呢就会有其他嘅嘉宾，我哋会同大家讲完小学就讲初中，讲完初中呢就讲高中，咁一步一步咁样讲落去㗎。咁但係同时呢，我哋亦都会同大家讲下我哋呢个历史，咁样穿插住嚟。咁今年呢我哋就进入咗一个历史嘅专栏。咁历史专栏呢就关注于华人移民美国甚至係北美洲嘅历史。咁我记得去年五月份之前呢就开始了我们的历史专栏，因为配合我们太平洋铁路竣工150周年，在5月10号那天一个纪念日而起的这个历史专栏。那今年呢我们一路都是讲紧历史专栏，因为历史我们这边的需求呢是有很多听众的，他们很想知道我们当年华人移民美国在这边生活的时候遇到的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社会上面的问题。早几个礼拜我们用了成十晚的时间跟大家讲了排华历史，虽然用了10晚，但是呢我们所涉及的面呢都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都只是抽了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这样来跟大家讲的。今天呢我就跟大家继续讲一讲我们在近代或者是现代一个华人的故事。咁呢一位华人呢可以讲佢係喺1984年嘅时候呢，全美国个富翁入面佢係排第5嘅。咁呢一位就係我哋嘅华人王安博士啦。咁呢一篇史记呢继续是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公告，作者是招凡，在这里多谢他们。那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王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曾经是我们华人在计算机，即是电脑啦，计算机工业入面呢一个巨头嚟嘅。王安博士呢一生拥有嘅专利有成40多项，有23个荣誉学位。佢除咗系计算机工业嘅巨头，亦都系一位发明家同埋慈善家。他亦都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叫做王安实验室。 在20世纪的70和80年代呢，他成功地和 IBM 等等这些大型的计算机竞争。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的时候呢，他是在中国通过海外研究生的考试之后被哈佛大学接收，成为入面的博士学学位的研究生，并且因此成为了世界电子行业的重要领军人物。他在制造磁芯存储器这个设备方面的突破呢，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技术创新之一。他的公司是成为了财富500强的公司，他制造出来的产品呢，是成为桌面计算器、文字处理器和 IBM 兼容大型计算机的市场领导者。他的大多数慈善事业呢，都致力于加强中西文化之间的理解，因为他居住在波士顿，所以呢，他对波士顿社区的艺术的改善和学校以及医疗保健的改善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那我们概述了王安博士在这方面的履历，其实大家都很想知道，因为刚才我提过他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呢，通过中国海外研究生的考试来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那究竟他的成长背景是什么呢？那王安博士呢，在1920年的2月7号出生在上海的昆山。他的爸爸在上海交通大学读过书，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就不是叫上海交通大学，是叫做南洋工学的。咁王安博士屋企呢，係世代为中医。佢好细嘅时候呢，跟住佢妈妈一家就住喺上海。而佢嘅爸爸呢，就係喺昆山嘅一所私立小学入面係教英文嘅。喺佢六岁嘅时候呢，佢就搬到返去昆山，喺嗰度读小学。因为那个时间在昆山呢，他要读的小学是没有一年级、二年级，所以呢，王安就从三年级就开始读书了。那也都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学校，在他的班里，比其他的学生都小两岁。初初的时候成日都被人欺负，他亦都被人整蛊，拱他落去的水池度，等他湿到成身都是。但是他是一个比较要强的小路仔，因为这样呢，他就很快学识了游水了。另外呢，他的数学非常之好噃。咁因为呢啲呢，令到佢逐渐对自己有信心。喺课外呢，佢嘅爸爸仲教佢英文，特别係佢嘅妈妈就负担起教佢中国文学同埋历史嘅责任。咁佢妈妈呢，都係非常之懂得教嘅。 所以呢，王安的中国文学和历史学得非常之好。他在成年之后曾经这样描述过，他说，感谢我的祖母，儒学亦都深深扎根于我的心中。正如我认为在商业中取得成功很重要的那些属性或者原则，譬如适度、耐心、平衡、简单，这些都是儒家的精神。所以我相信个人的满足感是来自于为个人社区的服务。后来王安以全昆山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跟住13岁的时候呢，又来到了上海中学读高中了。在1936年，亦即是王安16岁的时候，他就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电子工程。4年之后，亦都是1940年，他毕了业之后呢，在交大做了1年的助教。在1941年的夏天，他和其他8位同学参加了国民政府中央电台站，他呢就是负责设计并且运行一个军用的电台。在那个时候，他们首先坐船去了香港，跟着呢又辗转来到了桂林。那阵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生活上非常之艰苦，每个礼拜至少有2次的日机轰炸，工作条件差到真是没办法形容，并且呢缺乏很多这些加工的零件，因为他们要去整个电台嘛。咁譬如冇现成嘅发电机啦，但係呢啲都难唔到王安同佢啲同学。佢同佢啲同学呢就制造咗一个用手摇嘅发电机嚟到启动无线电发射机。咁当时虽然艰苦，但係大家嘅创业气氛好浓，他们每时每刻都为抗战去到出力的。咁随着1945年的3月，盟军越过了莱茵河进入了德国，美军在冲绳岛登陆，二战呢看下去就进入了尾声了。在这个时候，王安就知道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改变了他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消息呢？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讲王安的故事。hey, 大家好，我是阿飞，欢迎收听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在美国的很出名的一位华人王安博士。上一节我们讲到，在1945年的3月，盟军过了莱茵河入了德国，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咁两面嘅夹攻呢，就令到二战，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进入咗尾声啦。喺呢个时候，王安知道国民政府为咗战后嘅重建，计划要送一啲 大学的毕业生和工程师去美国学习和工作，并且因为这件这样的安排呢，成立了有关的选拔考试制度，于是他就参加了这个考试，并且在那一年的工程师的选拔考试当中呢，获得了第二名。这个第二名的奖励就是一个两年的奖学金。于是在当年的六月，我们刚才讲到了，即是1945年的六月呢，他就来到了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咁当时有唔少从中国过去嘅工程师就选择咗一啲美国嘅大公司，譬如西屋公司，即係 Westinghouse， 譬如 RCA 公司等等等等。王安呢就冇选择呢啲大公司喎，因为佢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些机关的工作，所以呢他就申请并且成为哈佛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在1947年初，他就开始了做博士课题，他的研究就是非线性力学，并且在一年半之后呢就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在1948年的春天，王安呢就来到了哈佛计算实验室去担任研究助理。在5月18号，霍华德艾肯博士呢，这位博士是非常之出名的，那就叫王安研究一下怎样在计算机里面储存信息。那这个课题呢，在当时来讲是非常之前卫，非常之先进的。王安当时收到这个命令啊，或者是这个要求之后呢，都非常之愕然。他用了足足3个礼拜来考虑，后来他觉得这个磁技术，即是磁性那个磁，那个磁技术呢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因为这个技术在当时已经用于磁带和磁鼓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是磁带和磁鼓都是必须要移动，即是要动才可以将那些数据来读出来的。如果这样的话呢，提取数据这个过程就是非常非常之慢了。咁当时有一位来自上海交大的研究生，姓吴的，他亦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咁佢呢就王安呢同呢位吴博士呢，佢哋一起创建了利用控制电流切换的方法来到控制磁心脉冲的传输。从外观来看呢，一个很小的磁环，一个圈这样，外径呢大约是 1.5 的毫米，内径呢只不过是1个毫米。如果将这些磁环呢，很多很多的磁环倒出来放在一个碟里呢，我们正常的距离望落去呢， 就是一盘密密麻麻的芝麻，黑芝麻就这么大了。咁喺呢个唔超过一毫米直径嘅窿入面啊，要穿过三条线，咁呢三条线仲要系包住漆嘅。咁其中有两条线呢系 X 地址同埋 Y 地址嘅驱动线，另一条线呢就系读出线。嗱，呢三条线，咁根据唔同嘅电流驱动线咧，读出线上面就会产生零或者系一呢个脉冲。嗱，讲到呢度，我相信我自己都俾呢啲咁嘅原理，呢啲咁嘅 x、y、1.5、一毫米呢啲咁嘅数据咧，搞到我都乱晒龙啦。咁总之呢，我哋听落去呢、這个咁嘅技术革新呢唔係一件容易嘅事。而王安呢喺几个月当中呢就完成咗系统嘅原型设计。当时佢同呢位上海交大出国嘅吴博士同埋霍华德艾肯博士呢就表示，他说他自己想将这一项的发明申请专利。当时吴博士和霍华德艾肯博士呢都没有反对，于是乎在1949年的秋天，王安呢就开始自己申请专利了。王安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呢有两个专利的。第一个呢，他的专利号码是2708722，专利题目就是脉冲转换控制装置，在1949年的10月申请的，在1955年的5月份批准的，前后经历差不多6年时间。咁第二个专利呢，个专利号码是3007142，这个专利名就是磁通量储存系统，是在1957年6月申请的，1961年的10月批准了。嗱，呢啲王安嘅专利，因为佢哋使用同埋可靠性咧，磁芯体储存器好快就喺社会上边推广，并且商业化啦。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嘅中期啊，几乎所有嘅计算机都用这个磁芯作为主权。譬如1955年7月交付使用的 IBM 702的主权和外围设备都是用磁芯，而 IBM 704即是1954年的这个发明，和Ferranti Mercury 即是1957年的发明，都是用了这个磁芯储存器作为主权。在60年代的 IBM 第二、第三代的半导体计算机，即是 IBM 709、 IBM 7040、IBM 7044和 IBM 7099，亦都是用了磁芯存储器作为主权。一路去到70年代的中期，磁芯存储器 先至俾半导体嘅存储器逐渐咁样取代噶。值得一提嘅系，喺1973年，上海复旦大学研制嘅第三代集成电脑，以磁芯存储器作为主存，由上海长江无线电厂生产的 CJ719 计算机，为中国石油的开发和地震数据的处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60年代的中叶，王安发明了计算机的设备，并且申请了专利。他是1964年9月份申请的专利，在1968年的9月批准的。这些亦都为了王安公司以后的计算器和计算机的研制奠定了基础。在1951年，王安就离开了哈佛计算机研究所。他离开的时候刚刚是年初，但是呢，他经过几年在业界的累积，当时他在这个计算机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了，并且有一个报酬很高的合同。所以呢，他就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在20世纪的美国，华人仍然受到歧视的。当王安抵达美国的时候，因为中美那阵时是二战的盟国，暴力侵犯华人的事情已经不是有几多的了，但是其他性质的歧视和偏见是仍然存在的。那究竟王安跟住落嚟又遇到啲乜嘢困难呢？我哋下一节继续同大家一一道来。上一节我哋讲到王安，因为自己喺业界有一定嘅名气，咁佢就准备成立自己嘅公司。咁虽然嗰阵时已经系1950几年，但系咧喺美国嘅社会对华人嘅歧视咧，仲系非常之严重嘅。咁有一次，王安夫妇想租一个公寓，咁佢哋揾到一间公寓，嗰间公寓喺度卖紧广告，咁佢哋即刻去联络呢间出租公司，嗰间公寓嘅管理公司，嗰间管理公司嘅管理员咧，一见到是一对华人的夫妇，他们就立刻说，哦，这个公寓已经租了出去了。但是他们看到广告的时候，那个广告是刚刚出来的。很显然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他们是华裔的身份，才被这个公寓管理员拒绝了。王安当时看到社会上面华人呢只能够做比较低级的工作，那他就萌生了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这个想法。他的原因就是为了表明中国人可以擅长做一些除了洗衣店和餐馆之外的其他工作。于是 在那一年的6月30日，皇安公司呢就成立了。那这个公司是由他自己投资的，一个单一的投资人成立的公司。那公司就在波士顿，在 Columbus Avenue， 个门牌就是296号。那个地方呢大概是200尺的房，那当时的租金是70元。那200尺真的很小很小的地方来的，就大概是10几平方米，不够20平方米。开始的时候，王安他用自己个人的合同的收入来到支付制造磁芯存储器的费用。从1952年去到1955年，即这3年间呢，王安一直就这个磁芯存储器的专利执照和 IBM 去谈判的。去到1956年的3月呢，王安就花了$500,000就将这个执照卖了给 IBM。 咁之后呢，他就专心开始研制计算器同埋大型的计算机啦。在1966年，王安公司的 LOCI 计算器呢就成为他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在1967年的时候，王安公司的员工呢就有400多人。当时他的销售额一年呢就有$690,000那么多的。那同一年的8月23日呢，王安公司的股票就上市了。从1971年开始呢，王安公司就开始了跟 IBM 和 DEC 还有其他的计算机公司进行直接的竞争了。当时 IBM 的名气是非常之大，在市场上也都占有优势。但是IBM 分别出售公司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在计算机上面一般是没有配备顾客使用的显示屏幕和实时输入的键盘。换句话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的计算机的即电脑啦，就台式电脑咁嘅设备呢，佢将个显示器啦、入面嘅硬件啦、软件啦同埋打字呢个键盘呢係分拆咁样去出售嘅。咁王安嘅计算机同埋 IBM 嘅计算机软件係兼容嘅。咁佢嘅计算机出售嘅时候呢，就包含了文字的处理器这个软件，电子表格软件和显示屏幕和这个输入的键盘呢也都包在那里的。所以呢在市面上是受到新顾客的喜爱。在这个时间，王安呢还加强了营销的工作，并且在1978年就展开了为期3个月的电视广告活动，就在电视上卖广告了，一卖就卖3个月。将王安公司呢就描述为大卫，将这个 IBM 呢就描绘成为哥利亚。大卫和哥利亚呢都是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两个都有背后的故事的。 咁当时系第23大电脑制造商嘅王安公司咧，喺呢一次嘅电视广告入边花嘅钱咧，仅系次于 IBM， 即系排第二。嗱，佢嘅规模，公司嘅规模咧系喺美国嗰度排第32位，但系佢嘅广告咧就系排第二位咁多。卒之，第一台嘅大型计算机叫做 Wang WANG 系 Wang VS， 就喺1977年就推出咗啦。咁呢台呢、這个型号嘅计算机推出之后咧，有39年咁耐咧，一路都系用到佢嘅。嗱，从1979年到1984年，王安公司嘅收入咧，每年都喺度大增紧嘅。佢个增幅系几多咧？平均每年都增61%嘅。嗱，呢个数字真系非常非常之厉害，好迅猛噶呢个增幅。咁同时，佢嘅公司係進一步致力於文字嘅處理同埋數據嘅處理產品開發。佢將佢研發嘅預算從1976年嘅每年300萬美金，嗱呢個預算啊，增加到去到1984年嘅1.6億啊，咁當然係以美金計啦嚇。喺呢一個增長期間咧，佢嘅公司亦都进入咗财富500强嘅市场。到咗1983年，公司将近一半嘅收入咧，都嚟自于财富500强嘅客户。嗱，咁啊，公司做得非常非常之大啦。喺1984年，王安嘅公司被美国的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500强之中的第227位。在1986年的时候呢，他就排名去到146位。同年呢，他亦都赢得了美国空军的4.8亿的合同。并且同中国嘅合作伙伴喺上海咧，就成立咗合资企业，专门生产 VS 小型机系列。去到1990年嘅8月底咧，王安公司就叻咯，赢得咗历史上面最大嘅一单合同，系咩咧？是同美国国务院签订了一份价值达到8.413亿美元的合同，即差不多8.5亿差不多。1992年的时候，王安公司的规模呢去到员工超过13000名，年收入不是年收入，年销售额咧系有成19亿美元噶。咁呢个时候咧就系、是、王安公司最兴旺嘅时候啦。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咧，麻州咧128号公路就被称为美国的科技高速公路和麻州的奇迹。那这个领头羊呢，就是王安的公司 DEC 和 Data General 这三个公司了。他与王安公司呢在1983年的时候呢，他就任命了一位叫做约翰坎宁安，就做他公司的总裁。咁王安呢就仍然担任主席同埋首席执行官嘅。 咁呢位约翰坎宁安咧喺1967年就入嚟和安嘅公司做嘢啦。佢为咗推动计算机办公室自动化咧，系作出咗好大好大嘅贡献嘅。咁从1980年开始咧，即系中间嘅时候吓，随着技术嘅发展，新型嘅个人电脑网络又出现咗。咁喺我哋呢个世界呢、这个地球村度咧，出现咗更加强大嘅工作站，即系我哋叫做 workstation 啦。咁呢个咧就开展咗和安嘅小型机嘅市场一个转变。和安公司咧，佢喺呢个转变入边咧，就有一啲跟唔上，所以佢喺呢个时代转变嘅时候咧，就逐渐失去咗增长嘅势头。当和安意识到呢个变化嘅时候咧，佢就组织咗一系列嘅变革。咁跟住落嚟，佢嘅公司有啲乜嘢遭遇呢？我哋广告之后继续翻嚟同大家讲。欢迎翻返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同大家讲嘅系我哋曾经嘅华人首富王安博士。呢篇史记作者是焦凡，公稿是美华联盟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多谢他们对我们这个粤韵畅谈的支持。刚才讲到，来到了1980几年，和安公司呢因为市场的变革，还有是网络的兴起呢，他们公司的势头咧就开始咗失去高增长呢个事实啦。咁佢亦都开始咗一系列嘅改革。喺1985年嘅7月，喺收入急剧下降嘅消息当中咧，约翰坎宁安就辞职啦。嗱，佢系和安公司嘅总裁吓。咁收尾咧，佢喺媒体度表示，佢话佢辞职系因为和安决定咗选择和安个仔 Fred Wong 作为公司嘅未来领导人。之后和安曾经好短暂咁样重新担任翻公司嘅总裁，喺年底嘅时候，即系85年嘅年底嘅时候咧，担任财务同埋研究与开发主任嘅 Fred Wong， 即系王安嘅仔啊，就被任命为总裁啦。王安公司喺1986年嘅时候咧，都仲有好微薄嘅利润嘅。咁但系喺1987年嘅第一个全年呢、这个年报嘅时候咧，录得佢哋就损失咗$70,000。1988年嘅时候咧，公司嘅损失，即系嗰个亏就增加到$9,200,000啦。到到1989年6月财政年结束嘅时候咧，和安公司每年的亏损呢就去到$4.24亿的美金，而且他们的现金流动问题呢亦都遇到了危机点。虽然大多数的计算机公司通过发行股票为他公司增长提供这个资金，但是呢和安呢就选择了使用债务，就不是使用股票，这样就可以避免进一步淡化家族对公司的控制。 在债权人不断增加的压力之下，为了扭转公司的盈利下滑，在1989年的8月，王安呢就解除了他的仔 Fred Wong 这个总裁 的职务，并且任命了通用电器公司前消费电子业务的负责人 Richard Miller 取代了 Fred Wong。 那 Richard Miller 呢就继承了超过10亿美金的债务，其中包括是 5.75 亿美金的银行贷款。他还迅速宣布削减执行官僚主义，出售非战略性资产，以及推动公司进入其忽略的新兴市场。Richard Miller 想通过这些计划来彻底改革公司的方向。好可惜，嗰阵时已经系太迟啦。咁王安公司咧就逐渐咁样走向咗下坡。对于呢种状况咧，当时有好多人对王安嘅仔 Fred Wong 持有唔同嘅睇法。佢哋认为系 Fred Wong 造成咗呢种局面嘅。喺1990年嘅3月。王安不幸去世了。 Richard Miller 被任命为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在1992年8月18号，王安公司申请破产的保护，脱离了破产保护的新王安公司呢就分拆成为 Wong Global同埋 Wong Software。 Wong Global 咧就系负责计算机，而 Wong Software 咧就系负责软件嘅。 Coda 公司喺1997年就收购咗 Wong Software， 而99年嘅时候，荷兰一家公司就收购咗当时年收入35亿美金的 Wong Global。 所以呢，我之前都讲了王安公司他们研发出来的 Wong VS 系列呢就沿用了37年，直至到2006年。截至2006年的时候，全球大概是有1000到2000个王安公司开发出来的 Wong VS 系统，这么多个系统仍然都在这里使用着的。之前我们讲过麻州的奇迹有三个领头羊，王安是其中一个。那很可惜，在90年代初呢就落下了帷幕。至于其他两个，一个是 DEC， 在98年6月的时候呢被 Campaq 收购了。另外一个 Data General 呢就在1990年的10月被 EMC 收购的。尽管是这样，在1984年福布斯杂志估计王安公司的价值是16亿美金。在当年呢，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人里面呢排第五的。后来王安将他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帮助他的学校、社区和文化。他早在70年代开始就注重这个慈善事业，他觉得自己的成功来自于这些社区、学校和文化，所以他有义务来报答他们。王安给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呢曾经捐了400万美金的。后来在1984年他又捐了100万美金， 用来纪念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的四项科学奖学金，又被 John Fairbank 东亚研究中心捐了$1,000,000，用来培训年轻的中国学者，并且被哈佛学校的其他项目捐了合计$2,000,000那么多的，当然是美金了。在1979年，王安就为软件工程师和中国学者创立了$6,000,000的王安研究生学院。这个学院呢是位于马萨诸塞州廷斯伯勒的这个城市里面，是属于独立和非盈利的研究院来的。而王安将他自己的自传，这个自传叫做 Lessons， 自传这个收入呢就全部拨了给这所研究院，等他们用来开发项目。王安研究所现在呢就改了名，叫做波士顿大学王安研究所。王安呢还是很重视社区建设的，在1983年的冬天，他在波士顿的唐人街呢就建成了一个王安公司的工厂，造价是$1,500,000那么多的，可以提供300个职位给当地的居民去工作。他还在振兴波士顿西北30英里的老工业城市叫做洛厄尔，在这个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洛厄尔亦都是王安公司总部的所在地，他兼且在当地又捐了一间学校叫做王安中学的。王安呢在波士顿恢复波士顿的地标大都会剧院里面做了重大的贡献的。在1989年到1992年的期间，他筹集了$9,800,000，将这个剧院恢复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辉煌岁月。为了纪念和表彰王安的贡献，这个波士顿大都会剧院呢就改为王安剧院，而入面大都会中心呢就改称为王安艺术中心了。除此之外呢，王安还捐了$4,000,000给马萨诸塞州的总医院的门诊中心，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中心呢就改为王安大厦了。王安还捐赠了$100,000给他太太的母校韦尔斯利学院的。当时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对王安博士的评价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对王安所作所为而感激不尽。王安博士他身上的荣誉有好多好多，在这里我跟大家讲几个。一个就是美国电器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研究员，一个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成员，一个是美国国家发明家名人堂，有一个是以他命名的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和电器工程专业的教授。在1987年的7月3日，当时的总统里根总统和夫人在纽约州的长岛为国庆节的周末开幕式演讲的时候呢， 他亦都颁发了自由奖章给王安。当时这个自由奖章的获得者，除了有王安，还有包括我们很多中国朋友都熟悉的基辛格，还有贝聿铭，很多这些杰出的人物。那好了，我们今期的节目关于王安博士的事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多谢大家在这段时间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继续谈一下另外一些当年的往事。